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很开心能够再次跟大家一起来查经。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期待通过幸福时光跟大家一起度过幸福快乐的时光。
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我们这一期一起看的是马可福音。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以韩国基督教电台 CBS 的一个节目叫做圣书学堂，还有一本书叫做出名马可福音的书来做参考。我们还邀请了韩国安山达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为我们当顾问。今天的题目叫做来跟从我，要看的部分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
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戏剧圣经广告，今天的题目叫做来跟从我。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阿丽丝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大概是什么内容吗？
好的，那耶稣在走路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年轻人跑来，跪到耶稣面前，问他说，做什么可以得永生？耶稣问的，几条诫命，然后他说从小都遵守了。
对对。
然后耶稣说，那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但年轻人听完之后立马变了脸色，然后忧愁地走了，因为他财产非常的多。
对，那我们通过今天的内容可以得出三个重点。第一，有钱的青年问了耶稣什么问题呢？刚才我们的爱丽丝都说了嘛，是吧？第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样的含义？然后第三，通过今天的内容，上帝跟我们说什么？那我们看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今天的故事出现有一个很有钱的青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他问了耶稣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人他很有钱，
对，有钱。
其次他比较年轻，是一个青年。
对，
他在耶稣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对，
我想当时他心里应该是觉得自己不能承受永生。
对， 对，
现在还没有办法承受永生，所以去问了耶稣。
对对对，
他心里有不确定。
对对，
同时又有对这个永生的渴望。
嗯，
他想要得到这份永生。
对，
所以他跑去问耶稣啊，我怎么样做才能得到这样的永生呢？
对对对对，因为我准备这次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发现，因为他很年轻是吧，然后他有钱，
对，
然后而且他是官员， 然后因为圣经的别的部分记载着他是官员，然后他从小就信主，
对，
有信仰，所以这个人看起来是都有的，是的，该有的都有，是吧？对，然后而且来到耶稣面前问，是吧，很虔诚的问题，是吧，可是好像，可是他心里面好像有一种渴望吧，对。
是的，一种渴望是吧，觉得刚才也说了嘛，雷切也说了嘛，自己没办法承受永生，
对，还是有那不确定的，
对对对对，是吧。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样的含义？好的，首先耶稣第一个点是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对，因为他问了良善的夫子，是吧，对对。那么
首先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那么有怎么说呢，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会认为说耶稣在问这位青年你现在来问我是把我看作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那么也有一些人争论说有两种理解，有人认为说耶稣在这里是在否认他的神性，也有人说耶稣在这里是暗示这位青年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马可福音的背景来说，我个人理解来说，耶稣在这里没有想要谈论他自己的神性，因为刚刚上一章是变化山的故事，耶稣第一次是比较显明的展现了他的神性，到目前的故事为止，耶稣其实一直在尝试隐瞒他的神性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理解，我也是我比较个人比较认同理解是， 耶稣是想用这样一个问题引起这位青年的思考，那怎么样的人才是良善的呢？如果除了神没有良善的，那这位青年就应当意识到他自己不是良善的，他仍然有罪性，仍然有缺乏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之后呢，耶稣就提到了诫命，那么诫命耶稣很清楚这位青年一定是从小就知道，非常了解这些诫命。对。 那么通过之前的那些问题，那一个问题就是让青年意识到他自己不是良善的，那他也可以让这位青年思考他在什么地方仍然有不足的地方。然后第三点，耶稣就点明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要来跟从我，那么在这里耶稣就点明了他缺乏的是什么，他这笔就等于说你以为你完全遵守了律法，但是耶稣在这里点明你却把 金钱和财富看作你的主，没有一心一意的向着神。那么耶稣在这里也同时点明了解决的方法，就是通往永生唯一的道路就是跟从我，跟从耶稣。我还想说，我也想说，因为那个耶稣这里提的诫命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然后不可
做假见证是吧，不可亏欠人是吧，当孝敬父母。然后耶稣说的这个诫命是都是第五到第九个，第九条诫命的，十诫命里面，因为十诫命是有分可以分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是关于上帝的，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关于人的，关于对待人的。然后耶稣好像有故意的吧，
好像有目的的想告诉他有一个事情，
因为耶稣提的诫命都是关于人的，所以耶稣想告诉他这是都是爱人的方式，是吧，爱人对人的方式，是因为上帝说爱人如己嘛，对，然后耶稣最后说如果你都遵守了这样的诫命的话，你卖掉所有财产的来跟从我，我觉得这个意思也有这样的意思吧。 如果你这个第五到第九条诫命都做了，那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你对人的爱。我觉得耶稣也有这样的目的，因为耶稣提的诫命都是第五到第九条诫命的。然后想问他为什么，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脸上就变了色， 变了色，臭臭悠悠的走了，悠悠悠悠臭臭的走了。
那耶稣跟他说，把你的财产都卖了，然后分给穷人，不是说，那你放弃你所有的财产，然后去都去救济别人，这就是一个得救赎的一个条件。这不是调整是吧？对，然后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 Gracie 说的一样，如果是你都遵守了这个诫命的话，那你就用以爱怜舍的方式表现出来吧，证明出来吧。然后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反应是他没有想到耶稣会这样回复他。 他刚开始，他吃惊了，没想到耶稣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复他的一个问题，
担当不了是吧？对，他一直以为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嘛，他的问题也是，那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遵守什么样的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嘛，让没想到耶稣一下就看到了他一直以来最看重的财富，
然后耶稣就顶到了他这个点嘛。 然后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风俗当中，有钱的话就会被看成是得到了上帝的祝福。然后呢，他，你如果骑很多的话，别人，那别人就会想，那你这个人是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很多钱，然后他还是一个当官的嘛，
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
对对，那他如果是把财产都分给了，都卖给了，分给别人的话，他可能再也听不到别人这样，嗯，
赞美的话语啊，这样别人羡慕的眼光。那他放不下这一切，其实是他没有真正的在跟随神，跟随耶稣。然后耶稣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爱他，然后就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是刚才跟马卡利奥说的，跟艾丽斯说的一样，是财产还有名誉。那马卡利奥怎么看？
那也是跟刚刚接着刚刚讲的往下讲。那么首先就是耶稣让他认识到，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的，那么他自己就不是良善的。那也通过诫命，通过最后点名，让他知道他到底缺乏的是什么。那么因而最后这位青年就意识到了，他自己以为自己完全的遵守了律法，但其实仍然有缺乏。而且更加严重的是，当耶稣点名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也意识到他这样对一个财富的贪婪和渴望，所以已经是让他到了无法放弃的程度。他意识到了阻碍，但是更加让他伤心的是，他也发现了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和决心来克服这个阻碍。明白，明白，明白。对，他吃惊的原因应该是这个吧？
因为他是很忧愁，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自己的没有能力，但他
同时也没有决心来真的去跟随耶稣。对对对对，那雷姐怎么看？我觉得他也是把他自己的产业还有财富是当做他的依靠，当做他的安全，已经到了没有放下不了的一种程度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中文也有中文的，中文叫做朱面的，朱胜的面具，朱胜的面具，大家知不知道？这本书特别有名，可是英文的应该更有名吧，反正这个书叫做朱胜的面具，然后里面有很多人里面的贪婪的部分，很多 人把什么东西那个放在自己的心中，这样的话，这个可以成为自己的偶像。然后很多人以为自己信主，可是其实拜的是这样的偶像。然后钱也是这样的一部分，然后名誉也是这样的一部分。然后如果没有放下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放下了这样的东西，可是里面没有神的话， 没有上帝来做我的这样的那个王座的话，作为的话，会有很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个偶像的。然后在这里我想提一个经文，可以雷车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马太福音13章44节经文。好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阿们，
所以这个青年没办法买天国，
是吧，没有能力去买，因为他没有办法放下。然后通过今天的内容，上帝跟我们说什么呢？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然后我觉得就是上边就是有一点的话打开了我的眼睛，是那个耶稣爱他。嗯，对对，有这样的一部分是吧？对，其实按照我们常理来想的话，
安顿生活下去。对，这样生活下去，其实我想就是，耶稣这样不是在折磨他，耶稣是爱他，所以给他了这样一个真理，这样一个方向，一个道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在耶稣之前的生活会更好，然后牧师就说，那我还不如不信耶稣呢，我不信耶稣之前的生活会更好，然后牧师就说，你不能这样说。嗯，
这好像让我想起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的告白。是是是，对，我不如在埃及里面，有这有那个，然后牧师说你不能这样想，因为埃及那以色列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活正常生活。然后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因为神爱以色列百姓，神爱我，神爱我的妈妈，所以神给了一条
我的分享到这儿。那马卡里奥弟兄，好的，首先是再次提到说，第一点，除了神没有人是良善的，那么我们其实也有时候也会像这位牧师说，你不能这样想，因为埃及那以色列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正常生活。然后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因为神爱以色列百姓，神爱我，神爱我的妈妈，所以神给了一条 这样正确的道路。虽然因为在这正条正确的走的路上边，里面是会有一个挣扎，要把我放下去，要把耶稣来迎接到我的心里边，做我生命的主人，他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必须的，不是说神是不是故意刁难我，故意什么，是不是给了我咒诅啊，是不是讨厌我，让我生活到遇到这些困难。我想说不是，原因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想让我们跟随耶稣，所以才会允许这些苦难发生。
对，我的分享到这儿。那马卡里奥弟兄，好的，首先是再次提到说，第
有些偏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会觉得学习更重要，然后可能会觉得工作更重要，或者人际关系更重要。这也让我想起来在 Chesta 听的一个话语中，那位牧师说，撒旦不能夺去我们的信仰，但是他可以夺去我们的时间，我们花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和依靠都放在了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走得比较远了，走偏了。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想重新审视自己，把自己的安全感和依靠是否能真正的放在上帝面前。对对。
其实我也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得到的恩典也是蛮大的，因为这个青年嘛，他做的都很好，是吧？然后他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啊，然后自己也很热心的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啊，服侍啊，应该是很虔诚的参加吧，是的，也最后想得到耶稣的认可，所以应该是这样的原因来到的吧。可是 你就却跟他说你要放下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是吧？所以其实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努力的生活，非常努力的追求某一些东西，然后觉得这是上帝喜悦的，可是这往往这可能会放上是不对的，会有这种情况，是吧？放上是不对的，不是上帝愿意的， 而是自己以为上帝愿意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吧。然后其实这个青年看起来是非常虔诚，信仰特别好的，是吧？可是最终他心里面没有那个福音的本质，他没有真正的了解福音是什么。其实真正了解福音是认识主耶稣，然后如果 我心里面有耶稣的话，其实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也可以的。这就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的生活嘛，是吧？真正认识主耶稣的生活。所以说其实他看起来说拥有所有的，是吧？应该长得也很好看吧，是吧？长得很帅吧，是吧？他看起来拥有所有的，可是其实他里面没有 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可以说是他什么都没有，是吧？他最终离开了嘛，他变了脸色，他很忧愁的样子走开了嘛，离开了嘛。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后按照耶稣的话语来做了这样的行动，圣经里没有记载着，所以不知道。可是很希望他 放下了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有这样的结果。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最近发现，因为为了刚才跟雷哲说的一样，为了自己的这样的成就，非常努力的生活，比如说凌晨四点起床，然后非常努力的运动啊，学习啊，可是后来发现这是人的努力。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得努力嘛，可是如果有些问题呢依靠人的努力也解决不了，比如说救恩的救赎的问题是这样的，是吧？不知道我表达的对不对。能理解。
所以我觉得人生只有耶稣，我想说的是人生只有耶稣，我们依靠的唯有主耶稣，没有别的。好的，那今天是幸福时光第二季马可福音第35期的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下期我们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
下次见，
再见。